这周的经文是《生命记》26章第1节到29章第9节，《以赛亚书》60章1到22节，《以弗所书》1章3到6节，《启示录》21章10到27节。这周经文的主题叫 Kitavo， 意思是当你进去。《生命记》26章第1节说，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之地居住。这里的你进去就是 Kitavo。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生命记的条约结构。生命记的第1章1到5节是序言，1章6节到4章49节是立约的历史回顾，5到26章是约的条款，27到30章是约的祝福和惩罚，31章到34章是见证和总结。这周经文刚好还有一章，第26章是约的条款，27到29章讲的是约的祝福和惩罚。这周经文的大纲包括5个主要的内容。第1是26章，奉献出售土产的诫命。第2是27章，将律法写在石头上，谨守遵行。第3是27章，宣布违背律法受到咒诅。第4是28章，重申遵行律法蒙福，违背律法受惩罚。第5是29章1到9节，讲到摩押地之约。生命记26章1到11节主要讲奉献出熟的果子。这里出熟的果子不是指出熟果子这个节期，而是一般农业庄稼出熟的收成。这里说当以色列人进了神所赐给他们为业之地，就是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在那里居住，每年要将所收的各样出熟的果子献给神。这个出熟的果子在希伯来文叫做 Bikurim， 是丰收出熟的果子。 Bikurim 在希伯来文是复数，说明有多种的果子。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犹太地有7种果子，这里的果子包括庄稼。这7种果子在之前我们提过，是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和椰枣。这7种果子出熟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带来献给神，他们把这果子带着放在筐子里，往神所选要立他为名的居所去。神的居所一开始是帐幕，后来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以色列人要带着这些出熟的果子来到神的殿中，在圣殿献上。他们要把这些果子交给祭司，祭司就从他们手里取过来，然后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背诵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是说，我主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我主这里指的是雅各，雅各在迦南地漂流，然后呢，他带70人下到埃及，他的子孙在埃及居住了几百年，成为又大又强的国民，有几百万的人口。后来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神，神听了他们的哀声，看见他们的苦情，就拯救他们出埃及，领他们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地。所以以色列人需要背诵这段历史，知道他们原来是什么样的情形，为什么能够在迦南地居住，为什么他们能够得到许多的丰收，这都是神的赐福。背完这段历史之后，以色列人要将出熟的果子献上，然后和利未人、 寄居的和家人一起分享农业丰收的快乐，也同时感谢神所赐的一切福分。这里解释一下出熟之物的奉献。出熟之物是所有收成中最好的，因此献上出熟之物是在两个十一奉献之外给神的。神又将出熟之物赐给祭司。奉献出熟之物的时间通常是在五旬节，是农作物收成的时候。神没有规定以色列人要带多少献给他，所以以色列人要凭着自己的意愿来到耶路撒冷，将最好的出熟之物献到圣殿里给神。借着奉献，以色列人学习感恩，因为地的出产来自于神的看顾和保守。神按时赐下春雨秋雨，使地有出产。以色列之地没有别的水源，只有天上降下来的雨水，农业才有收成，所以他们需要神时时的每一年的看顾和保守。在这里也有个应用，我们是否看到我们所拥有的是从神而来的呢？我们是否蒙神的赐福而存感恩的心呢？我们是否也将最好的奉献给神呢？生命记26章12到15节讲到十一奉献。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总结起来就是以色列人在地里出产的十分之一庄稼的收成是要献给神的，要给利未人。以色列人若有牛羊，十分之一是献给神为祭物的。除了这十一之外，每七年中的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年，以色列人要将第二个十分之一带到圣殿献给神，在那里吃，这是第二个十分之一。另外呢，每七年的第三年和第六年，他们要另外取第二个十分之一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和寡妇。这些人都是没有自己的土地，需要帮助的。今天以色列人仍然遵照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十一奉献的传统，献上十分之一给慈善机构，他们仍然这样做。每逢第三年 和第六年，
以色列人在献上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之后，他们要向神祷告。这个奉献的祷告有三个内容。第一，告诉神自己遵守诫命，没有忘记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将十分之一给了他们。第二，告诉神出熟之物已经分别为圣给神，没有沾染手上、不洁净、死亡等等的污秽。因为在神面前分别为圣之物是不允许沾染不洁净和死亡的污秽。第三，他就要求神赐福。赐福什么呢？求神从天上垂看，赐福给以色列与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二十六章最后的一段是十六到十九节，讲到遵行律法的祝福。这里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荣耀、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如果以色列遵守神的道，神就认他们为神的子民，使他们得着称赞、美名、尊荣，而且是超乎其他万民，使他们被分别出来，归于神为圣洁的名。 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是要给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同样，今天我们若愿意遵守神的律法，神也要使我们得着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万民之上。申命记第27章讲到以巴路山上的咒诅。神跟他们说，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到了神赐给他们的地，他们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立几块石头，漫上石灰，把律法写在这个石头上，让以色列人记得他们到应许之地，要在那里能够住下去，能够蒙神赐福，他们就要遵守神的律法。神说，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要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同样，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这里总共讲到12个必受的咒诅，其中的一些和十诫是很类似的。第一是拜偶像，第二是轻慢父母，第三是挪移邻舍地界，也就是偷窃别人土地，第四是欺骗瞎子，第五是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第六是与继母行淫，第七是与兽淫合，第八是与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弟兄姐妹行淫，第九是与岳母行淫，第十是暗中杀人，第十一是受贿赂害死无辜的人，第十二是不遵守律法。每当利未人向以色列人宣告一个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意思就是所说的是确实的。申命记第28章讲到两个部分，1到14节讲遵行诫命所得到的祝福，15一直到最后的68节讲违背律法受到的咒诅。顺服律法的祝福是1到14节，这里包括许多方面的祝福，具体而言，以色列人在所住的地方蒙福，人所生的、牲畜所生的都要蒙福，而且食物不缺乏，出路要蒙福，和仇敌征战必要得胜，他们手所做的一切都要蒙福，使万民惧怕他们。神还使以色列人富裕，能够借贷给许多的国民，让他们做首不作尾，让他们做领袖，这就是神所要给他们顺服律法而有的福分。相反的，如果不顺服律法就要受到咒诅，其中的一些咒诅和刚才的祝福刚好是相反的，他们贫瘠不生养，遭受虫灾、疾病、干旱，被仇敌打败，被欺压，被抢夺。28章36节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讥骇、笑谈、讥诮。神预言以色列人将要被带到别的国家，在那里侍奉别国的偶像，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的律法，以至于被分散在各国中成为笑谈。以色列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些咒诅的真实性。主前586年，巴比伦王攻下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带到巴比伦去，散在巴比伦的国中，一直到70年后才有一批人归回耶路撒冷。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的被掳，第二次是主后66年，以色列人反叛罗马帝国，结果呢被镇压，耶路撒冷被攻占，圣殿再一次被毁。主后132年， 以色列人再次反抗罗马帝国，罗马的军队再次镇压，屠杀大量的以色列人，将他们卖为奴隶，散到各国去。以色列人被彻底禁止进入犹太地，从此以后他们就在各国中流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受到咒诅。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受到咒诅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以色列人所代表的是所有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真正遵守神的律法。以色列人不能够遵守神的律法受到咒诅，意味着换成我们也是一样会受到咒诅的，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这里的咒诅还包括地里没有收成，儿女被掳掠，贫穷灭亡，被仇敌辖制，被仇敌抢夺，被疾病攻击。28章64节再一次强调，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们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确实是这样，以色列人被分散在各国之中，欧洲的各国都有犹太人，非洲的各国也有犹太人，西亚的各国也都有犹太人，甚至在中国也曾经有犹太人住在其中，他们真的是被分散到万民中的，这是神对他们的咒诅和惩罚。新约中多次讲到基督为我们承受了律法的咒诅。约翰福音1章29节讲到，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耶稣来了，除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违背律法所带来的罪，担当我们违背律法所受到的咒诅。加拉太书讲得更清楚，加拉太书3章13到14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里讲到我们都违背了律法，都受了律法的咒诅，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律法的咒诅，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叫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我们，其中最大的祝福就是让我们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应许的圣灵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灵是永生的凭据，得着圣灵意味着我们将来进入神的国，进入弥赛亚的国，得到永恒的生命，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最大的祝福。申命记29章1到9节讲到摩押地之约。29章1节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在摩押地所立的约是在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的。何烈山所立的约是什么约呢？就是摩西之约，何烈山也称为西乃山。这个摩押地之约只有在29和30章讲到。这个约是什么约呢？学者有三种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把这段看为西乃之约的总结，或者摩西之约的总结，对所有的条例做一个总结。还有一部分学者把这一段看为土地之约，因为摩押之约讲到很多是土地的分配，关于应许之地的约称为土地之约。还有学者把这段看为新约， 因为这一段的经文被保罗引用作为新约的证据，所以摩押地之约有的学者就把它看为新约。这是这周妥拉的内容。这周的先知书是以赛亚书60章，讲到耶路撒冷未来的荣耀，可以说是以色列未来的荣耀，也就是弥赛亚第二次降临时候的荣耀。这是第六个神安慰的话语，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给他们带来安慰。以赛亚书60章是非常优美的文字，有机会要认真的读。这一段经文可以带来很多的盼望，我读了许多遍，每一次读对我都有很多的鼓励。读这段经文有几个重要的字，我们要明白这些字的意思，就比较容易明白整段经文的意思。第一，这里讲到很多的我和你。我和你指的是谁呢？显然在这里我指的是神，耶和华神他自己。比如说60章第10节，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这里的我显然是神他自己。那么这里的你是谁呢？你最直接表面的意思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耶路撒冷是神圣殿所在的地方，代表神同在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多次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城墙被拆毁之后呢，又被重建。这里讲到外邦人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二呢，我们看到有你，有很多拟人的比喻，有很多地方呢又指的是以色列。比如说60章16节，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所以这里显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以色列，显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以色列，因为神是以色列的救赎主。可是读到后面，我们又看到后来的你呢又指的是未来的耶路撒冷。60章19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这一段经文显然指的是神的荣耀要充满耶路撒冷，就是永恒的国度，或者说新天新地。如果我们比较启示录21章23到24节，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说，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所以启示录指的是将来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降临之后，不再有日光，不再有月光了，神的荣耀就成为城的光。显然启示录引用的是以赛亚书60章19节的经文来描述耶路撒冷未来的荣耀。第三呢，60章第一节讲到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这里你的光直接的意思就是耶路撒冷的光，或者以色列的光，是从神的荣耀而来的光。60章第三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显然这里的光指的是弥赛亚，以色列人要认识弥赛亚，万国也要来认识弥赛亚。第四，60章第四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这里讲到你的众子，你的众女，指的是以色列人要回归耶路撒冷，回归以色列。 总而言之，这章经文跨越了整个末世，从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到弥赛亚国的千禧年，最后到新天新地的降临。明白这几个概念之后，我们读这段以赛亚书六十章就会比较清楚明白经文的意思。这一段指的是耶路撒冷未来的荣耀，讲到弥赛亚国的降临，以色列人回归，神的荣耀在其间。第一节是讲你的光已经来到，就是弥赛亚已经降临了，以色列人要来认识弥赛亚，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以色列人看到神的荣耀在弥赛亚的身上，就认识他了。第二节讲到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是大灾难期间。在大灾难之后呢，神却要显现照耀你，弥赛亚降临，万民都要来朝见弥赛亚。第三节讲到万国要来救弥赛亚的光，君王要来朝见弥赛亚。四到九节讲到以色列民要回归。第五节讲到列国要带着财宝献给耶路撒冷。第六到第七节说万民也要带着黄金乳香到耶路撒冷赞美神的名，将祭物献在耶路撒冷圣殿前的祭坛上。可见千禧年期间圣殿的献祭恢复，外邦人也可以向神献祭。第八、九节讲到以色列人也带着财物归回。第十到十六节讲到外邦人要来耶路撒冷建筑城墙服侍神，同时供应以色列的需要。十七到二十二节在弥赛亚的国降临之后是神永恒国度的降临。从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明白，弥赛亚的国通常为千禧年，耶稣基督作王，千禧年结束之后呢，是神永恒国度的降临。所以这里有何等的荣耀，对我们是何等大的盼望呢？这周新约有两段经文，一是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生命记特别讲到遵守律法得到地上的祝福，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就得着地上的祝福，这些祝福在地上都是看得到的。以弗所书讲到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是将来要得到的。属灵的祝福是什么呢？这里说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儿子的名分是什么呢？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名分有什么意义呢？名分就是将来我们要得着神永恒国度里的一份，也就是永生。换一句话说，这属灵的福气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得着，让我们能够进入永恒的国度。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启示录21章10到27节。21章第10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这里是在千禧年之后的新耶路撒冷的降临，这一段对应的是以赛亚书60章。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会恢复荣耀，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城有高大的墙，上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个天使，门上就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显然圣城新耶路撒冷仍然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在其中，恢复以色列的荣耀。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显然新约的教会也在其中。第22节讲到，我未见城里有殿，因为主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便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所以这里不仅有以色列人，还有列国的人。凡不洁净的，行可憎与虚幻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所以只有认识耶稣基督被神拯救的人，名字是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将来在神的国度中是有份的。这一周的讨论和应用，生命记28章中讲到违背律法所受到的咒诅是何等的可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是约翰一书3章4节所说的。唯有借着耶稣基督能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进入那将来的国度，神的国，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是否曾经经历罪得赦免呢？是否经历在耶稣基督里所蒙的祝福呢？请分享。还有一个应用和讨论，神在这段生命记中告诉以色列人，遵行律法会蒙福，违背律法会受咒诅。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的行为将来都会有后果。今天种什么树，将来就收成什么果子。今天的好行为将来带来祝福，今天的恶行将来带来咒诅。明白这个真理，我们今天应当如何选择呢？如何的行为才能够带来将来的祝福呢？
愿神赐福给我们。